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话说呀，有这么几个眼神不大好的人，哎呀，这眼神甭提多不好了。但是呢，嘴馋。就听说啊，这鱼好吃，这几个人呢，凑钱合伙啊，买了一条鱼。这鱼还不大，挺小的。您说红烧啊或清蒸啊都不够吃的，于是乎呢，这几个眼神不好的人呢出了同一个主意，说这么着吧，咱们炖锅鱼汤，这样的话呢咱都能够尝尝鲜儿。说是迟那是快啊，当时撸胳膊挽袖子开始干活，架起柴火，支起柴锅，就开始烧水。等水烧开了，把这鱼啊往锅里一扔，但这鱼呢有一应激反应，这水烫啊，一打挺从锅里啊又蹦跶出来了，掉地下了。哎呀，煮了半天，这几位眼神也不好，也不知道这鱼掉地下了。咕噜咕噜咕噜，这锅呢煮了半天差不多了，行，拿碗来，一人盛一碗，一边喝呀一边还赞叹呢，哎呦，感情鱼就是这味儿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，忒鲜了。那位说，是是是，太鲜了太鲜了，哎，那时候我也没喝过这么鲜的。结果这几个眼神不好的围着锅呀，正喝这鱼汤呢，那活鱼在地下扑了啪啦一蹦，不蹦出来了吗？正好打到一位脚面上。这位呢看什么东西也看不真着，趴在地下一看，哎呦，哥几个，跟你们说，咱那鱼汤啊不是鱼汤，那鱼它蹦出来了，这不在地下呢吗？那几个眼神不好的还找辙呢，哦，感情这么回事啊，你看看没割鱼这汤就这么鲜，这鱼要是进了锅不得鲜死咱们呀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刚才讲了这个祝中娘娘要鞋的老北京传说故事，其实关于这口钟啊，传说还很多。比方说呢，它是北京最大的一口钟，也应该说是啊现在当之无愧的世界钟王，它重达60多吨呢。这钟啊，也体现出来当时咱们中国人这个铸造的技艺之高超。另外一个呢，也有一个传说，说为什么铸这么一个大钟啊？因为佛钟啊，它本身是净化心灵的。就说当年呢，永乐皇上朱棣定都北京，他怕什么呀？他怕老百姓造反，把他给推翻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铸口大钟。一来这大钟材料从哪儿找呢？没收民间的铁器，哎，你没有铁器，冷兵器时代，你没有铁器造不了反，把你家里没收的铁器呢，正好当原料。第二呢，用这个铁器铸口大钟，来净化人心，让你们呀全给我当顺民，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哎，说完这个大钟的传说，咱们下边呢再讲一个玻璃指头李二的传说。
什么？
这个故事啊，在北京应该说不是那么家喻户晓，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传说。说这又是北京啊从钟楼说起的这么一个故事了。因为咱之前讲的祝中娘娘嘛，这钟楼盖好之后，这钟也铸好了，往上一挂，就开始每天报时了。这钟楼里边又有传说了。说为什么这地方传说比较多呢？因为老北京人呢对这地方啊非常向往，它很神秘。这钟楼现在咱买票就能参观，老北京那会儿不是啊，它是一个报时单位，老百姓上不去。但是呢，它就在居民区的中间，你住的旁边胡同一抬头就能看见钟楼，你天天看得见，又不知道里边什么样，而且明知道每天呢里头还有人在那敲钟，而且这么高，就更增加神秘感了。所以老百姓呢，因为神秘感就编了很多的传说故事给他，就有这么一个玻璃指头李二的传说。
啊，玻璃的
玻璃指头，
指头，
手指头。那说不知道多少年之前呢，这钟楼有个打钟的叫李二，说呀，从他这个爷爷开始就在这钟楼里边打钟啊。每天呢天一黑，这李二的爷爷呢就爬上钟楼，进十八慢十八，不紧不慢又十八，在那儿呢打这口铜钟， 啊，因为以前打钟啊108下，这现在呢佛寺里边，比如北京的这个八大处灵光寺啊，比如北京法源寺啊，每天晚上大概9点钟止静，差不多这会儿还会敲钟。你听他那个就是紧18慢18，不紧不慢又18，一共108下，就这传统现在庙里边还保存着，但钟楼已经不这么敲了。说李二的爷爷当年就在这儿敲钟，说打了一年又一年，敲了一年又一年，那么呢打了1-2万回这个铜钟。那么李二的爷爷呢就老了，这钟楼特别高啊，没有电梯啊，这钟楼我还真去过，大小伙子上去也挺费劲，他有那木头楼梯，但木头楼梯啊特别的陡，基本属于直上直下的，所以呢老爷子上不去了，这活得有人接班啊。那么李二的父亲又接班去敲这个钟去，那李二的父亲呢天天也是爬这个钟楼啊，天天敲这铜钟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。等到李二的父亲呢也上不去这钟楼了，那么接着呢往下传，就是李二替他父亲去这敲钟去了，一家三辈人全是敲钟的。你看看，我估摸这家啊得有一外国亲戚叫卡西莫多，在巴黎圣母院那敲钟啊，都是干这活的。这李二呢也是跟他爷爷跟他爸爸一样，天天的爬这钟楼，每天敲这铜钟，他就特别的烦。为什么呢？这活啊禁不住天天干，对吧？尤其这活啊有点意思，天天干还行，敲钟这种活你天天干肯定特别腻歪。哎，他怎么也琢磨不透，说我爷爷我爸爸为什么这么爱敲钟啊，他想不明白。哎，他是觉得呀老这么敲钟啊，到老的时候爬不上去了，我也敲不了钟了，到最后呢也得跟我爹跟我爷爷似的，弄一个半饿不饱的等死，因为这事儿差事挣不了多少钱呢。所以说不明白这个意义，为什么什么时候才能不敲钟，天天盼着跳槽呢。哈，李二的敲钟的时候啊就想这个，不敲钟的时候呢也琢磨这个，他就觉得这日子呀不得好过。说这一天呢，这李二敲完了钟就觉得呀特别的累，而且心里特烦，就在钟旁边啊这地下靠着墙往那一坐就睡着了。睡着之后只觉得一阵凉风刮来，刮得李二身上一激灵，他一睁眼，这眼前呢站着一白胡子老头，挺瘆人的，大晚上钟楼没别人，站一白胡子老头，这家伙，这李二呢一看他，这老头还挺喜庆，乐了。哎，说李二啊，哎，他还知道他叫什么名，说李二啊，你不是想过好日子吗？你不是心里头烦吗？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。这李二就说了，说您是谁呀，我跟您走。这白胡子老头说了，说天天见你都不认识我了啊，你愿不愿意去吧，这话里边另有玄机呀，天天见那您是谁呀，什么东西变的呀。老头最后说，你愿不愿意去吧，你就说吧。哎，这李二的迷迷糊糊的也顾不上啊想这老头是谁了，反正啊就跟着老头就去了，说行我愿意去，俩人就走了。这白胡子老头带着李二呢就出了钟楼，然后呢一路就出了城门，过了吊桥，过了关厢，可就一路往北就走下去了。这李二呢天天爬这钟楼啊，而且是年轻力壮小伙子，应该说腿脚非常的利索，走的也挺快，可是啊他怎么也追不上这白胡子老头。这老头也不远，就离他前边啊大概5尺来远，在这儿走，反正啊你走多快离他也是5尺，你走得慢离他也是5尺，怎么也撵不上。这白胡子老头呢在前边还一边走一边说，哎，不远了，快到了啊，你瞧瞧前边这四处景致多好啊。这李二呢就只顾着跟着老头往前走，也没顾着说话，更没有心思啊说观看周围这景致。走了半天追六赶，一转眼的功夫呢就到了北京城北边这山根底下了。这山根底下呀说近了近了也得是北京路凤凰岭这一带呀，就到了这儿了。哎，那么李二呢抬头一瞧，当时吓了一跳，为什么呢？说这大山呢是直上直下的，没有山路，找了半天有一个非常窄的这么一个山道，而且山道上啊竟是石头块，那么顶小的石头块呢也得有拳头这么大，说这怎么走啊，两山之间加这么一小道，看着就瘆得慌啊，就跟那西游记里边三打白骨精的白骨精住那山似的。哦，这山是非常的险峻啊。这白胡老头啊接着说，说走啊快走啊，说这都快到了。这个 老头说完之后快步走上山道，这李二呢赶紧跟在其后。可是啊，仍然离这白胡子老头还是五尺来远。说爬了一层山又是一层山，过了一个岭啊又翻一道岭，眼前就来到这么一个山口，两边呢是高峰耸立，就这么一个山口。这山口窄呀，窄到什么程度呢？只能过去一个人。哎，说俩人过不去，得有一个退回去。这白胡子老头啊就站住脚步了，回过头来就跟这李二说，说李二啊，你顺着这个山口啊往里头瞧，那里边景致可好了。这山口因为窄，不到跟前瞧不见这里头是什么。这李二走上来扒着山口往里一瞧，嚯，世外桃源，有山有水有树林有田地，而且呢有房子牛羊啊街市啊，景致好极了，做买的做卖的，里边还悠然自得的生活着好多人。哎呦，这白胡子老头说呀，说你要是能住在这儿，这日子可就好了，你愿不愿意住在这儿？李二一看这景致，哪有不愿意的呀，说愿意愿意啊，我愿意住在这儿，您领我进去吧。这白胡子老头一乐，就指着山口这地就说了，说你看看。李二呢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这山口啊眼目前有这么一滩烂泥，一阵阵呢是腥骚恶臭冲脑浆子。这白胡子老头啊就说了，说你呀、啊、得把这滩烂泥给吃了，你才能进这山口，才能在里边住，你愿意不愿意呀、啊、这难题可就摆在眼前了，到底吃不吃啊，忒恶心了。那么李二到底怎么做的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，这李二看着一地的烂泥，说吃不吃呢？这白胡子老头啊催得紧，要吃赶紧吃啊，我可没工夫了。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地一蹲，拿手指头去崴这个烂泥去。呼家那臭味大了，他用这右手的食指在这烂泥里啊蘸了一下，就决定我不吃这烂泥了。站起来跟白胡子老头说呀，说我这真吃不下去。这白胡子老头一乐，说行啊，好吧，那既然如此，我只能送你回去了，走吧。这李二呢跟着白胡子老头啊顺着原路又回到北京城里边这钟楼，又是一阵凉风吹过，这李二呢又一机灵醒了。李二睁眼一瞧啊，白胡子老头没了，心想哦，刚才啊这是一个梦。刚要拿手揉眼睛，突然发现这右手的食指啊，刚才梦里不是戳那烂泥来的吗？这手指头变了，变成一玻璃指头，而且是晶莹剔透。这玻璃指头呢，你定睛一看呢，里边好多花纹。这李二呢，把它凑到眼前头一看呢，这哪是花纹啊？这里边是一微缩景观，就是梦里头见的山口里边那个世外桃源的景致啊，都在这玻璃指头里头了。哎，所以打这儿起，大伙管他叫玻璃指头李二。这玻璃指头李二呢，说变了玻璃指头以后啊，他会了一本事，会什么呢？在墙上画画，所以经常啊给这街坊四邻画个影碑啊，给这庙里画个壁画啊，画个彩绘呀、啊。所以白天画画，晚上呢还是敲钟。说来也怪啊，这玻璃指头李二呢，自打有了外号啊，这烦恼倒是少多了。那么这故事告诉咱什么呢？有了另外一技之长，为别人服务，服务了别人，同时快乐了自己。